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谢德文女士被迫害离世，北京张木杰被秘密诬判四年，原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于松岩被开除公职遭起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谢德文女士被当局四次非法关押，两次非法劳教， 期间遭受惨无人道的身心摧残。2021年1月21号，谢德文含冤离世，终年57岁。谢德文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曾患多种疾病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并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一名道德高尚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德文因坚持信仰被多次绑架。他在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曾遭多种酷刑迫害。1999年9月，谢德文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警察绑架。他被劫回大连后，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45天，被勒索现金3000元。2000年，谢德文被侯家沟派出所警察在家中绑架，拘留30天，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4年4月，谢德文在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大连市沙河口区全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劳教3年。谢德文在大连看守所期间抗议迫害，警察将擦厕所用的抹布塞到他的嘴里。因为在监室练功，谢德文的手脚还被警察铐在一起，固定在地上半个月时间。在大连教养院里，谢德文绝食抗议迫害。教养院院长在大会上宣称，你们不吃饭，我们就不把你们当人看，给你们灌食，像牲口一样对待你们。教养院用粗糙的胶皮管插入谢德文的鼻腔，快速送入拔出，胶皮管的壁上地上都是血。灌食时，警察踩着谢德文的脚，揪着他的头发威胁说，你不吃饭，灌一次时收200块钱。之后，谢德文被关进小号，背上背靠，罚站7天7夜，不准睡觉。谢德文还被四肢固定，靠在死人床上。3天后，当他被放下来时，胳膊、腿都不会动了。2004年10月，谢德文被从大连教养院截入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谢德文拒绝所谓的转化，绝食抵制迫害。警察用开口器最大档强行给他灌食，灌完后还把开口器留在他的嘴里，等拿下来时嘴都合不上了，牙齿也被撑松动。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还将谢德文送入精神病院，让医生给他注射不明液体，使谢德文顿时表现异常。因拒绝佩戴胸卡，警察还对4天没有吃饭的谢德文拳打脚踢。在2006年的一次强制灌食时，警察用钢勺强行撬开谢德文的嘴巴，致使牙齿损坏。警察又用开口器给他灌药。谢德文被绑在死人床上，嘴被开口器撑大裂开，嘴唇里边起了泡。灌食的警察扬言说，我让你横着出去。谢德文在马三家劳教所还遭受了各种抻刑的迫害，比如双手被吊挂着抻，一手上一手下的被抻，两手拉平抻等等。种种酷刑使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出狱后，未免遭警察继续骚扰，谢德文被迫离开原来的住所。2021年1月21号，饱受折磨迫害的谢德文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木杰女士2020年12月26号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秘密判刑4年，张木杰不服判决，已上诉。现年64岁的张木杰居住在北京市大兴区。2015年3月，张木杰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西城区看守所，家中的电脑和法轮功书籍等物品被抢走。后来他在正义律师的帮助下回到家。2015年7月，张木杰外出办事，在车站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永宁派出所警察绑架。张木杰被非法关押到海淀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1个月后，他被释放回家。2019年11月19号，张木杰被强行闯入家中的清源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还抢走他家中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私人物品等，并将张木杰非法关押在大兴区看守所。1个月后的12月26号，张木杰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秘密网判4年。据明慧网报道，原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于松岩近日被开除公职， 其违法所得被收缴，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于松岩任职期间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于松岩，男，1964年7月出生。2011年至2018年，于松岩任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实施的灭绝政策，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对德州地区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种种迫害，包括绑架、非法抄家、入室抢劫、盗窃勒索、跟踪监视、蹲坑、强制洗脑、酷刑折磨、非法判刑等等。于松岩任德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有两人被迫害离世，10人被非法判刑，81人被非法拘留，75人遭绑架，勒索钱财至少136200元。2016年4月22号，德州市公安局出动近百警力抓捕法轮功学员，绑架至少24人。过程中，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抓捕，有的学员被抓着头发，有的学员被用胳膊勒着嘴部，有的学员多颗牙齿被勒松动，有的学员被扇耳光，有的学员被强迫抽血按手印。后来有三人被非法判处重刑，四人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于松岩对此事件负有主要责任。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于松岩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予以立案追查。2020年9月14号，中共官方通报于松岩被调查。2021年2月9号，于松岩被开除公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2021年2月，正值传统中国新年期间，澳大利亚悉尼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向民众传播真相，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解法轮功真相，远离中共带来的灾难。有民众在明白真相后表示，法轮功给全人类带来希望。来自波兰的乔安表示，自己很喜欢宁静祥和的法轮功。他在了解真相后说，练法轮功可以让人身心放松，摆脱疾病。法轮功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在中国新年之际，我向李洪志大师拜年。乔安对中共在全世界散播共产主义、祸害民众的行径表示愤慨。他说，中国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剥夺了人民的话语权和知情权，还活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实在是太邪恶了。我们必须要清除共产主义。泰勒在悉尼市政厅法轮功学员摆放的真相展位前驻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告诉人们真相。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邪恶至极的罪行，是魔鬼的行为。中共还犯下了其他很多不为人知的罪行，我们要消灭共产主义。泰勒还说，我诚挚地祝福你们，并祝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肯尼斯在马丁广场真相点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展示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打坐，他很喜欢，并且对学员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祥和美好的健身功法。肯尼斯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剥夺中国人最基本人权的体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实在是罪大恶极。肯尼斯说， 我会将这些真相告诉我认识的人，让他们也一起来抵制中共。另一位来到真相点的人是兰格尔，赞扬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很好。他说，中共要为他在世上的一切邪恶行为负责，他在全球范围内渗透各国政府，用经济利益来收买各国政府官员。中共就像法西斯一样在全球扩张，全世界民众都需要了解真相，共同抵制中共。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9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古有李若水，今有陈元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1日。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雷劈死的君王，就是第28世商王吴乙。据古书记载，吴乙曾经玩射天游戏，他命令手下用木头和稻草做个木偶，并将其称为天神。他让人操纵木偶来跟自己搏斗，最后那个木偶制成的所谓天神打不过吴乙，吴乙就说自己打败了天神，并对天神加以羞辱。吴乙还命令手下的人用皮革袋子装上动物的鲜血，高高的挂在空中，然后吴乙弯弓搭箭，一箭射中血皮囊，鲜血从袋子中喷溅出来。吴乙把这个荒唐的举动称作射天，意思是向天射了一箭，把天射出了血。吴乙35年，吴乙在黄河与渭河之间打猎时被雷击中，从而身亡。汉朝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帝吴乙慢神而震死，就是说吴乙怠慢上天而被雷击中身亡。自古以来，轻慢神佛、诽谤佛法、谩骂取笑或者是迫害修佛信佛的人，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同样都会受到上天的降罪。《太上感应篇》中记载了几则法官错判和尚死刑的案子，后来法官和行刑官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杀人偿命的天理，谁也改变不了。李若水曾经担任淮南司礼，司礼也就是今天的法官。自古以来，法官都是一个秉公执法、公正无私的高尚的职业。在给人量刑判罪时，依据法律事实公平审理，不能出于私心或偏心而将人重判。人命关天，关系到被审判者本人和法官两人的生命存亡。当时有5名强盗，因为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审讯强盗的时候，强盗的供词中说到有一位出家人也参与了。于是李若水下令对这5名强盗都执行了死刑。之后官府才找到那位出家人。出家人解释说自己实在没有抢劫。李若水坚持认为强盗说的是真话，就用酷刑杀死了这位出家人。因为强盗已经被处死，所以到底出家人有没有抢劫就是死无对质。李若水对这位出家人本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他不仅诬判出家人，还将他酷刑折磨致死。这位出家人死后1个多月，狱卒李能无缘无故地大叫道，和尚，这不干我的事， 都是司礼李若水威胁我，逼迫我杀你的。李能说完这话就死了。第二天，执行官，也就是刽子手刘元也死了。又过了一天，李若水就暴毙了。不久之后，李若水的家人也差不多全死光了。我们发现，人对上天不敬或者冤判修行人，都会受到上天的惩治。《太上感应篇》中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当今的中国大陆，很多公检法人员受中共的威逼利诱和欺骗，在法庭上拼凑出假证据、假证人，编造假罪名，诬判法轮大法修炼者，以酷刑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为此，很多公检法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还祸及家人。1999年11月12日，海南省海口市法官陈元朝在海口开庭，诬判四名法轮功学员2到12年徒刑。这是被曝光出的全国第一例非法审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之后，陈元朝得到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奖赏，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元朝被记个人二等功。两年以后，陈元朝突发肺癌，经过抢救无效，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陈元朝的所谓先进事迹被中共电视上渲染播出后，正在审理法轮功案件的法官有的请病假，有的提出调动工作，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将来找退路。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曾经参与了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俗话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2014年12月10日下午，邹碧华猝死，年仅47岁。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曾经积极参与诬判法轮功学员，结果陈景强的恶行招致天谴。2014年8月15日早上，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当场命丧。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汪敬业诬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7人，导致法轮功学员潘建军被酷刑迫害致死。2013年7月21日，汪敬业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钓鱼，反被鱼钓到河里活活淹死，死时不到50岁。明慧网已经报道了20000多个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很多法官不但自身遭报，甚至都搭上了家人的性命，足以让人警醒。当下的中国，因为人们受中共无神论谎言的灌输毒害，许多法官并不相信善恶有报，因而助纣为虐，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权力、金钱和名利的奴隶。其实，权力、金钱、名利都是身外之物，而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明智的人都懂得趋福避祸，为人处事或工作中总能顺应天道，公正无私，所以多福。而不懂祸福吉凶的人，往往会做出违背道义良知的事，那么这种人就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失去生命。所以，千万不能诽谤佛法，或者是迫害修佛的人啊！人心选择善恶，上天主宰福祸。希望善良的人都能把生命留给自己，把良知公义留给社会，把福德留给自己和子孙。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李静是湖南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曾经因为身患病痛而悲观失落，怨天怨地。在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铺在了她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发生在李静和她女儿身上的真实故事。李静退休前是湖南一家医院的护士，她和丈夫有一个女儿，已经参加工作了。一家三口是其乐融融。回顾这大半生的人生历程，李静说自己有过幸福与欢愉，也有过坎坷与心酸。最艰难的日子莫过于那些病魔缠身的日子，生命好像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而最庆幸的则是在坎坷的人生路上，他有幸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从此不再饱受病痛的折磨，获得了真正的身心健康。而李静表示，最重要的是自己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就是成为一个好人，甚至更好的人，最终返回到人的先天本性，具有真诚、善良和坚忍的美好品德。说起曾经病魔缠身的日子，李静感到十分的无奈。他自己虽然是个医务工作者，可是对自己一身的顽疾却无可奈何。 李静从小体质就很虚弱，从18岁开始就落下了小便带血、腰痛的毛病，去医院检查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病。20多岁的时候，他又被诊断患上了腰椎盘突出，吃药打针都不好使，经常是痛得直不起腰，严重的影响工作，有的时候还被同事取笑，这让争强好胜的李静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是抱怨命运对他不公。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又相继被检查出了肾盂肾炎、口腔白斑等病症，加上原来的老毛病，身体经常是难受乏力、苦不堪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各种气功学习班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许多人为了祛病健身、有个好身体，都加入到气功大潮当中。李静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各种气功班参加了不少，但是却收效甚微，这让李静逐渐的有些心灰意冷，感觉很多气功的疗效都是言过其实。1996年的4月，李静的一位同事向他推荐一门佛家修炼大法，叫做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告诉他如何如何的好。其实那个时候李静对气功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碍于面子，又感到同事的真诚与好意，就不好推辞同事。于是呢，他就抱着听听理论的想法，参加了免费的9天法轮功学习班。说来不可思议，李静刚听完第一堂课，还没学动作，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被拿掉了什么似的，轻快了许多。他非常惊喜地感叹道，这功怎么这么厉害呀，我刚开始听课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我要学。就这样，他一刻不落地认真听完了9堂课。随后的5月1号，李静就来到长沙市烈士公园练功点开始练功了。那个时候练功点就在烈士塔左侧附近的林间的空地上，每天练完功，李静都觉得神清气爽，身体感觉很舒服。更神奇的是，修炼不久，曾经困扰他的顽疾一个个的消失了，常年病魔缠身的他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的愉悦。李静深深地为法轮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所折服，从此以后他每天都坚持用心学法练功。除了祛病健身的功效，法轮功和其他气功的明显不同在于，法轮功强调修炼者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要按照真善忍作为言行的指导。因此李静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体受益良多，而且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活、工作、家庭中都努力地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李静身体常常不舒服，心情也经常会很糟糕，所以他在性格方面也表现得急躁易怒，说话做事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周围的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结婚很多年，李静和婆婆的关系一直不好，彼此尽量的不相往来，即使偶尔见了面也没什么话可说。李静过去心里一直认为和婆婆的关系不好都是婆婆的问题，认为婆婆重男轻女，嫌弃她生的是女孩。修炼之后，李静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的言行，终于明白了，并不是婆婆对她不好，而是她自己以前太自私，考虑婆婆太少了，是她自己心里的怨气积多了，造成了和婆婆的隔阂。认识到了这些之后，李静开始改变自己，她开始发自内心的为婆婆着想，主动的提出给婆婆生活费，从各方面关心婆婆。2005年婆婆病危了，李静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婆婆在床上不能动，李静就端屎端尿，为婆婆喂饭查身子，毫无怨言地伺候婆婆一直到临终。 她的言行让婆婆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去世之前，躺在病床上的婆婆对其他的亲友说：法轮功真的教人向善呐。李静的婆家是个大家族，丈夫有八个兄弟姐妹。在李静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们都说李静性格厉害，所以妯娌之间一年到头也难得上门走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李静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本着善心和他们沟通，主动地化解隔阂，多关心他们，遇事找自己的不足，看看自己哪没做好，下次做好。有一次，丈夫的三姐由衷地说：小妹学了法轮功之后变了一个人哟。跟婆家的关系好了之后，李静感到生活越来越顺意了，一切都似乎变得很美好。然而好景不长，意外的事情出现了，她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丈夫事业受挫之后有了外遇，事情暴露之后，很多人都为李静鸣不平，包括娘家人在内的众多亲友都劝李静和她的丈夫离婚。他们都认为李静对丈夫一家是仁至义尽，无可挑剔。李静经过痛苦的思考，最后决定按真善忍做，放下对丈夫的责备心，对第三者的怨恨心，宽容丈夫。这对练功之前在家说一不二、好胜心强的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家族中的亲友们通过亲眼目睹李静所做的这一切，都开始相信和支持法轮大法了。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开始在全国上下非法迫害法轮功，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李静意识到，这是中共掀起的又一场打击善良民众的政治运动。他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也了解中共利用宣传工具将所要打压的对象抹黑妖魔化，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段。他知道这些谣言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法轮功的民众，对于亲身在大法中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因此李静一天都没有停止修炼，依旧像以前一样天天坚持。李静的身体越来越好，没有看过一次医生，吃过一次药，面色白里透红，走路生风。多年不见的同事和朋友见到他都啧啧称奇，对李静说：你怎么不见老啊？李静的女儿小星不幸在17岁的时候患上了红斑狼疮。红斑狼疮作为一种对身体免疫功能有严重损害，进而可以危及全身的顽症，医学上基本是无药可以根治，也有人把它跟癌症相提并论。小星得病之后常年浑身无力，脸上长了很多斑，头发掉的只剩一点点，看得见白白的头皮，而且他必须按医生的要求每天吃九粒激素，身体因此变得虚胖和走样。小星在大专毕业之后，因为疾病，他的身体根本适应不了一般的工作强度，所以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让他非常的苦恼。但是小星亲眼见证了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受益的巨大变化，小星由衷地知道大法好。李静告诉小星，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即使自己不练功，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这样的事在世界各地数不清。2007年1月份，女儿小新开始诚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才念了一个月，小新人就有力气了，脸上的红斑消失了，头发不掉了，就连原来变形的身材也恢复正常了。以前每天要吃九粒激素，现在只吃一粒就可以了。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好运接踵而至。小星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以前愁眉苦脸的小星不见了，自信的笑容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 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发生在李静和她女儿身上的真实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蒋慧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慕恩。
在美国的一所医院呢，重症病房里面躺着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他得了武汉肺炎，而且已经非常的严重了。他在重症病房里，当时医生说他的肺是 60% 的肺坏死，已经没药可救了。他当时呢，人呢已经处在时常的会昏迷的状态了。
慧云啊，那我据我了解，当时呢重症病人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对，他自己感觉非常的难受，而且他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他当时跟他的一位也是在哈佛的同学叫罗碧雅，跟他说呢，我想签字放弃治疗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成了。罗碧雅是他在哈佛的大学同学，这件事情呢是罗碧雅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哈。当时罗碧雅非常的着急，就拿起电话来想跟他这位同学呢说话，因为他有一句非常要紧的话他想直接告诉这位同学。可是呢他拿起电话来已经拨不通了，同学接不了电话了，因为时常在昏迷的状态，
确实已经很严重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罗碧雅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同学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电子邮件里告诉他说，你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告诉他说这九个字一定会对他的肺部有好处的。他的同学呢很相信罗碧雅，就接受了。罗碧雅当时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已经是去年的五月上旬了，也就是说从他的这位同学入院到罗碧雅接受采访中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罗碧雅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这位同学已经康复出院了，而且医生说呢他康复得很好。
重症病人一般来说他的死亡率很高，而且即使有所好转呢，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什么的。罗碧雅这个同学他就完全康复了。
对，医生说他康复得非常的好。这件事情让罗碧雅也觉得很惊奇。可实际上很有意思的是呢，罗碧雅之前呢他一点都不相信法轮功。他在美国嘛，他经常能碰到一些法轮功学员哈，在街上发资料什么的，他从来都是不理睬法轮功的，也从来不接法轮功的任何资料。甚至于呢他说呢自己是觉得法轮功是洪水猛兽。这就是以前呢罗碧雅对法轮功的印象。对很多中国人他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误解。
是。
那么罗碧雅是如何从这样子的一个误解转变到他告诉他的朋友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因为从武汉肺炎发生以后哈，罗碧雅就非常关心国内的情况。罗碧雅本人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然后到海外的哈佛来深造，所以他一直非常关心武汉的这个疫情，还有武汉大学就是他的母校的这个师生的疫情哈。他就在网上一直不断地搜集武汉人写的文章，他们发出的视频，他们的照片，他就搜集了几千份这个文章啊，还有视频照片。可是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像有些比如说视频哈，他在微信上收到的视频，我记得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视频，是一个男子他拿着这个手机哈，在说，这个男子就说呢，我非常的难受，我已经快不行了。他就说着说着这个手机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视频就中断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男子是不是就离世了，然后整个人就倒下了？
很可能啊，很可能这就是这个男子最后的话，最后的这个视频。所以罗碧雅就搜集了很多这样的资料，但是呢他发现这个视频他再想点击的时候，这个视频已经没有了，已经被删除了，被国内的网管删除了。所以他就发现很多这样的文章就是看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因为国内的网络封锁嘛。所以他就不断的下载，他想自己保留， 也因此呢，他就自己设立了一个网站哈，然后把他的搜集到的这些资讯放到他的这个网站上去。他想保留下来，他说呢，我必须让武汉人受到了苦难呢，能够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看得到。他就把这些资料呢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用机器翻译成其他的五种语言。他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不仅是武汉人吧，全中国人在这场疫情当中所遭受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这件事情哈，他为了不断的去寻找真相，他就看国外的海外的华人媒体。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呢，哎，他就了解到了说这个九字真言能够救人命，在疫情当中能够救人的命。他自己本身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操劳哈，很操心呐，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情不好，身体不好。他就说呢，有的时候他自己感到胸闷的时候呢，他也会去念这个九字真言，而且在他身上他也觉得管用了，他的身体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那挺好，那难怪，那是他先念了九字真言，然后很管用，然后他再把这九字真言告诉他那个同学，是吧？
是这样子的，他是在哈佛嘛哈，他还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哈，他记得那个时候是去年的二月份，当时天气很冷嘛，哈佛那个时候差不多他们二月份应该天气是在零度或者零度以下了哈。那他有一次呢去哈佛的图书馆，他在哈佛大学的门口，他就看见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是一位老阿姨在那里呢发资料，他当时并没有接，他就给那个阿姨照了一张相啊，他就进去了。后来呢又有一次，他是从这个哈佛大学图书馆出来的时候，哎，他又看到了这位老阿姨，同一个人，还是在那个地方呢来发资料，那个时候是周末。他当时就觉得他的心呢就是被触动了一下，他就想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这些法轮功学员这么样的坚持，周末也会到这里来。他当时并不是很清楚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发资料。那后来呢，他就是自己也因为胸闷嘛，那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得到了改善。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也看一些法轮功的资料哈，那么这些就逐渐的改变了他的思想。一直到去年的四月份，他的这位同学感染了武汉肺炎，所以罗碧雅就才想着呢要把这九字真言告诉他的同学。
哦，那他的同学也真是够幸运的，他的同学呢也相信了罗碧雅的这告诉他的这九字真言，所以呢他也神奇的得到了康复。
对啊，我想一定是因为罗碧雅本身他自己受益了，而且他是真心的哈，想为他的同学好，在这最后一刻了，实在是没有希望了，医院也放弃了，他同学本身自己也觉得绝望的时候，罗碧雅想最后再尝试这么一把，哎，结果就救了他同学的命。
慧云啊，听你这样讲呢，我是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位老阿姨在哈佛大学的门口啊，在那持之以恒的，在那样冰天雪地的寒冷的天气下呢，他都一直坚持着在那传递着真相。就是这个事呢打动了罗碧雅，让他对法轮功学员是刮目相看。他就觉得，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这传递真相呢？
对，而且不只是在哈佛大学的门口，他也提到在纽约的法拉盛啊，纽约的唐人街啊，他多次遇到过法轮功学员递给他资料。
是啊，慧云，相信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也都有过这样出国旅游的经历，那大家到各种旅游景点相信也都见到过法轮功学员在传递真相。那包括我们在国内，无论您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商场闹市，可以想象得到呢，也许很多朋友也会像罗碧雅当初那样对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相不屑一顾，甚至呢因为中共的造谣宣传，这一切都使得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呢不敢听他们讲的真相，甚至是不屑于听他们讲的真相。罗碧雅呢正是被法轮功学员这种坚持所打动以后他在重新再去了解法轮功的时候，才发现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相呢都是救人的真相。
是的， 我想节目的最后呢，以罗碧亚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哈，作为结语，她说呢，我认为九字真言是科学的，这是法轮功传播的一件大好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祝你平安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底。中国大陆爆发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瘟疫传播凶猛，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人心惶惶。大陆某地有一位大法弟子的表姐，原来不爱听大法真相，在她感染中共病毒后，通过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竟然三天就痊愈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我二表姐在乡政府工作，平时受邪党毒害较深，家里亲人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她却置若罔闻，给她讲法轮功真相也似信非信，似听非听。2020年1月6日，他去小区药店买药，期间与服务员面对面攀谈了30多分钟。后证实该服务员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的第二天，二表姐出现发烧、干咳、胸闷、全身疼痛等症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4-5天，天天低烧，体温37.5度。吃药也不见好转，二表姐自己偷偷跑去医院做了 CT 透视，显示肺里都是白色斑点，这可把她吓坏了，心想完蛋了，染上瘟疫了。正在这时，法轮功学员的我五姑打电话来，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可遇难成祥，消灾解难，并一再叮嘱他要诚心念诵才有效。原来和二表姐说过这九字真言，她并没有当回事，现在她照做了，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立刻奇迹出现了。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憋气难受的症状也消失了，第三天退烧了，体温恢复正常了。二表姐高兴地告诉五姑，念法轮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经过这一次生死劫难，她由衷地感谢大法，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